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现在我要大家试想试炼以试探不同的地方，试炼不是试探，试探不是试炼，神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所以试探不是出于神，试炼不等于试探。撒旦称为那试探人的，这是他的三大工作之一，所以呢试探不出于神，就从撒旦而来。撒旦圣经里面给他描写三大工作，第一，他名为撒旦，顾名思义，在希伯来文里面这意思就是抵挡上帝的，那抵挡者对神来说他是抵挡者，对人来说他是试探者，对已经得救的人来说他是控告者，这是撒旦的三大工作，抵挡神的旨意，试探人的品德，控告圣徒的地位。那试探人的，那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照样他也试探耶稣。另外一方面，因为神不试探人也不受试探，所以神是试炼人者，他考验亚伯拉，他使世人受精炼受磨炼，他让我们经过水火，要把我们进到丰富之地，所以神是试炼者。你把这个原则分清楚讲了以后，那么你现在就从这个总原则来看整个圣经所带出来的信息，试炼与撒旦试探是不同的，三样不同。第一，来源不同；第二，动机与本质不同；第三，目的与果效不同。动机与本质还可以分开，目的同果效在心理学的名字还是不一样，我把它并了起来。来源不同，因为撒旦是试探者，神绝对不是试探者。试探的来源是撒旦，试炼的来源是上帝，谁不一样？第二，动机和本质是不同。试探的本质是恶的，所以试探的动机也是邪恶的，试炼的本身是善意的，所以试炼的本身也是良善的。上帝说我对你们所存的意念是良善的意念，他说众光之父赐下各样美善恩赐的上帝，他是圣善的神，他是一切恩典的源头，从圣洁良善一切美善恩典源头上帝所发出来的，对圣徒的一切的目的都是良善。所以从性质来说，试炼是善的，试炼的动机也是良善的，但是从撒旦而来的那恶者所产生出来的是恶，是败坏的，所以性质也是不善的。第三点，试探的动机乃是为了抵挡神，然后要毁灭，要毁坏神的见证人。动机是抵挡神，动机是毁灭神的见证人。人的危机性存在，人的危机性尊贵荣耀的地位乃是可以成为神的见证。撒旦要败坏这件事，抵挡神，毁灭神的见证人，毁坏神的见证，这是撒旦试探的动机。而试炼的动机 乃是神要借着磨练、熬练、试炼、试验，使人更亲近他，所以他借着试验要成全他的见证人。结果呢，试探的结果是盼望，受试探的人失败、毁灭、堕落，成为与撒旦联合反对上帝，或者的差事。而试炼的结果，那是叫人怜悯神，成为神的见证人，与神同心合意，指证撒旦的罪恶。人在这个危机性中间的存在，人的这个特殊的身份，使人感到做人很难，试探、试炼的这个存在，圣经记载很清楚。人受试绝对的必须，人受试探却是神许可撒旦的参与。两件事的名词不可以同样的，两件事的形容同本质是不可以同样的。神永恒的旨意里面有试炼，神许可的中间有试探。试探从撒旦而来，要毁灭神的见证人；试炼从神而来，要肯定成全他的见证人。当你从圣经这些总原则找到了你自己困难的地方，你自己的价值所在，你自己尊贵荣耀的地位是何等可能掉到一个羞辱卑贱的地位中间的时候，你就应当更战兢、更谨慎自守，以圣洁前进度日，靠主认定他来度你在地上的年日。所以彼得说，我们盼望新天新地的来到，有义居在其中。对主有这种盼望的人，就应当何等敬虔、何等圣洁祈祷过活。为什么我们盼望有义居在其中呢？因为这是神政治的奥秘。世上的政权，从世上一切的事，总原则就是在撒旦恶者统治之下，人随从运行在心中，在空中掌权的恶魔的意念，凭肉体的肆意行事。所以呢，恶者的政权是以罪作统治的权柄来管理，所以属他的人。而神的国度不一样，神的国度是以义作为统治原则来管理，所以属他的人。而这些的义是赐给那些真正在基督里面领受他的救赎而改变生命的人，他们因信领受这个生命，他们也是因信过属灵的生活，因信领受称义的地位，因信行出义人的生活。这就是观测始终从旧约到新约一条连线，义人必因信得生而义。所以我们在这个危机性的生活中间呢，我们存着信所产生的盼望，再加上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等候新天新地的日子来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今天是求你，不像那些成功神学、丰富神学只求的发财、顺利、健康、上帝的赐福。我们从总原则看到了祷告的精义是先求神的国同神的义，因为其他你需要的一切他就加给你，不是赐给你，是加给你，还要给你。我们从祷告的总原则看到意志的归向和舍己的关系，是我们求了以后，我们说不是照我的意思来，照你的意思。像我们的生命虽然在危机性的存在中间，我们借着永恒者给我们的应许产生对他的盼望， 借着永恒者对我们真理的启示，产生对他的归向，理性归回真理，我把他盼望的永恒性归回神永远的宝座，这样我们就忍受着自矜自轻自赞的苦楚。为什么呢？因为以将来那将要显现赐给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相比，就不足介意了啊！这是我们能得胜的原因。耶稣怎样得胜试探，今天我不讲。圣徒怎么样得胜试炼，我也不能详细讲。今天我当我讲的第四堂的时候，我发现还没有讲而应该讲还是多的不得了。我在香港讲三堂，这里讲四堂，最麻烦的明天开始后天开始，基隆只有两堂，不知道怎么讲，有太多要讲的东西。虽然每一句都是很浓缩的，时间还是不够。我盼望你把这些总原则抓紧了以后，你一生就改变，你基督徒的喜乐就不容易失去了，你基督徒的盼望就不容易动摇了，撒旦给你的攻击就不能达到他的果效，因为你已经抓到整个存在总原则。危机性存在必须有试炼，而许可有试探，是神为人性所定的旨意。这就是呢伊甸园的分别善恶树不可没有，而撒旦对亚当的试探是被许可存在的一件圣经的记录。当神许可试探存在的时候，是不是等于神许可人甚至被救赎以后的圣徒失败呢？是神许可人堕落，神许可圣徒失败。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除非在失败中间他从来没有看见自己的有限，有一些人除非他在他的冒犯神旨意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没有办法谦卑下来。所以神许可人的堕落，神许可圣徒的失败。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没有人可以叫你了，爸爸管不了你，妈妈管不了你，只有上帝把你交在撒旦中间让他试探使你失败的时候，那时候你呢才开始救援了，你不过是个会错的人，但是那不是最好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宁愿落在神的手中，受熬炼，受管教，受责罚，受雕塑，受磨练，好过落在撒旦的手中。像大卫说的，我给你三种选择，大卫不是从哪一种好哪一种轻，他从总原则来处理事情，我宁愿落在你的手中，不要在仇敌的手中。一个人轻看上帝的奥炼，藐视至圣者的刑罚同鞭打管教，那么他很可能就落在撒旦手中，受毁灭，受摧残，或者受反面的赞扬，以至于呢沾沾自喜洋洋得意，而忘记自己危机性身份中间他怎样可能出卖真理。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圣徒对主的主啊试炼我，但是这句话我敢说我几乎没有祷告过，主啊试炼我，我不大敢祷告。主啊鉴察我，我敢祷告。鉴察我表示我已经搞清楚了，让你看你查。鉴察我像一个财政部长让人家查他的账，他不怕，鉴察吧。试炼我就不大敢讲了，给你一次试炼呢又不得十个孩子一天里面都死光了，所以我诚实说我很怕祷告主啊试炼我。所以当我读到诗篇139篇说你鉴察我你试炼我的时候，我知道作诗的灵性已经高到一个连试炼都不怕的一个地步。不要说试探早就得胜了，连试炼他都预备好了。这样的基督徒在哪里？ 今天的基督徒不但受试炼没有预备，他只有等上帝大大开恩给他物质生活丰富，除此以外他一生好像没有关系。这样的教会多得不得了，我根本没有兴趣看教会人多多大多大，我要看的是你本质如何，你对神的信仰，对真理的忠诚，你对圣经奥秘启示的正解到什么地步。我再说了，我20多岁已经对几万人讲到，你要我改变一个方法吸引更多听众很容易，我相信我讲台上的恩赐不在任何一个传道人之下，包括全世界。无论西方欧美各国最大的布道家，我的恩赐不在任何一个人之下。我也知道我如果改变各样的办法弄到更多人奉献钱支持我们的工作，很简单，但我绝对不做那些事，除非神清楚叫我改变方法。但是我一直感到没有叫我改变方法。我们要忠于真理，顺从真理，一生一世在神手中。今天的很多有钱人呢，耳朵太轻，眼睛太否，看到一些假的复兴马上支持那些错误的复兴运动，真正辛苦做工真正行神旨意的人，你从来不支持他。那些你支持以后给你挂一个小帽子，给你称赞几句话，你就飘飘然洋洋得意，再把一大堆钱送给他去做错误的工作的，这样基督徒大有人在。我也看得很清楚，我也知道啊，有一些人后来他等到老的时候发现错了，他支持错了，他的钱已经被用在不对的地方，但是已经时间过了，神不一定再给你机会了。所以你们应当趁着还有今日，很谨慎的重新审查你危机性的中间，套着热心爱主、殷勤侍奉、被施加的名称下面，你有多少在试探中间失败的侍奉，有多少不谨慎中间你已经掉在魔鬼陷阱中间的热心。愿主保守。试炼是从神而来的，试探是从撒旦而来的。那么会不会在试炼中间人掉到试探里面呢？会。会不会在试探中间后来接受神的试炼呢？会。上帝放一棵善恶果树在伊甸园，就是必然要有的试炼，撒旦就趁机会把那个改成试探。你明白了？神要试炼人，因为人只有透过经过试炼，才从原有被造的完全进到被肯定成全的完全。但是就在原有被造的完全中间，加上虚假的理想、虚假的诺言，撒旦就引起你对神的怀疑，从对错误目标的追求把你拉下来，从危机性的中立阶段进到与他同行抵挡上帝的堕落一步，这个叫做 fall 堕落。我有一本书，我这楼下有没有在卖堕落与文化，昨天听说一报告马上卖完了，不是表示很多，是表示带来太少。你好好去注意我里面的讲论在讲什么，因为当文化学者不承认有堕落的事实的时候，他就把文化使命同文化的成就混为一谈，然后他们就飘飘然的夺取神的荣耀。神磨练一个人，撒旦趁机把磨练化成试探，叫人堕落。结果呢，神要达到的，你的成功、你的完美没有达到之前，你把原有的完美都破坏掉，弄巧反拙。 相反的，当撒旦试探圣徒的时候，神可能把这个试探化成神对圣徒的磨练，而使这个圣徒胜过试探，又经历磨练，来忍受一切的痛苦，结果完全成功。这个例子是约伯记里面告诉我，约伯所受的苦是撒旦的试探攻击呢，或者神给他的试炼成全呢？新约圣经说他是受试炼。所以这样的撒旦的试探同神的试炼中间好像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不是神鬼互相彼此利用，不是，上帝可以用他的主权把整个撒旦的欧记呢把它变化过来，然后他自己的美意成全。如果没有撒旦的试探，神会试炼人吗？会的。不需要利用魔鬼可以吗？可以的。但是魔鬼要达到的意念在神的许可之下可以到哪里，但是在神许可之外，神可以扭转整个大局，因为他是凭己意行事的上帝。为这个缘故，神赐下耶稣基督，神也许可使其他的宗教存在，神赐下先知使徒，神也准许假先知假使徒存在，神许可无神论抵挡教会的人掌权，但是那在政权之上的神权，结果却使那些反对教会最厉害的人给教会受折磨的机会，神化那变成一个大的磨练，炼净教会，使教会大复兴。这些都是奥秘，这些都是事实啊，这些都是有关于教会从大来看，从小来看，个人的生死关头很重要的认知。如果教会对这些总原则不明白，如果基督徒对这些神鬼之间他到底要做的什么事情我们糊涂的话，我们很可能把邪灵当作圣灵，把假复兴当作真复兴，而假复兴的记号就是现象从分量众多起来的时候，神的道的分量就减少了，这是假复兴。凡是一个教会看起来很热闹很热心，但是对真理越来越不明白，对神的启示越来越不尊重，对圣经越不尊重，那么就尊重个人所做的梦，个人所经历的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把那些当作见证的题目，这就是假复兴。一个真正的复兴是神的宝座重新建立在教会上，神的真理重新成为信仰的根基，神的灵成为引导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动力，就是真复兴。
他的心里有难处，他的身